行传记录听行传点一，体裁以议论文为主，内容和意义比较抽象。体裁以议论文为主，内容和意义比较抽象，这是第一个题型特点。就是说那些选题的人，他选的题材全是议论文，而不会有别的文章，就是几乎是议论文，有时候少量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书面说明文，但是最近20多年来全是议论文，没有哪一年是一说明文，更不可能会出现文学作品的翻译，绝不可能。题材是以议论文为主，内容和意义比较抽象。那么我刚刚说了，为什么说绝对不可能会出现那个文学性质的翻译呢？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哈。那些文学翻译是谁做的？英语专业的学生，他们就需要做这个。而我们考研翻译的话，绝对不会有文学翻译来一段 Long long ago there lived a king who liked horses， 不会有的哈，肯定不会有。那些考研就是说英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考试，他们就要考文学翻译。比如说因为我在我自己大学教英语专业嘛，他们可能会考什么呢？有时候会考诗说的翻译，考这样的东西，或者庄子的逍遥游的翻译。当然你们不会这样，甚至有时候会什么红楼梦的西游记啊，来一段西游记里面，东胜神州海外游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境在海中游十三华名瓜果山，对吧，这样东西。嗯，我们考的全是议论文，全是议论文，当然是论文，内容和意义比较抽象。那么有的人说你凭什么说它是议论文，如果你现在还不信的话，我再给你举例分析一下近十几年来的文章，我们从90年往下分析，全是议论文，绝对不会有别的文学作品。94年考什么呢？94年考是什么推动在论述，什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是科学家在推动科学发展，还是机器在推动科学的发展？这是94年议论文。95年考察标准化测试有什么作用？论述它。标准化测试有什么作用？96年论述科学的发展有什么区别？97年论述是否动物是否具有权利？98年讲天体物理学中当中的大爆炸理论论文。99年讲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是论文。2000年讲社会发展就是与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也是议论文。2001年考察社会发展就是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也是议论文。02年考察的是行为科学方面的文章。03年考察的是人类学。04年考察的是语言学。今年05年刚刚考过的传媒领域的，全是发表在某一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不会有文学作品的。好了，安心的啊，既然是论文，所以内容和意义比较抽象。然后再看题型特点二，接着做记录。刚刚说了题材是议论文，他选的题材的内容呢，题材再看看，题材具有明显的偏向，这个金威老师应该说过，题材具有明显的什么？没错，偏向文科领域的趋势。刚刚我之所以要论述说十几年的考题，大家想象一下，全是发表在人文领域学科上面的议论文。11年来，刚刚列举了11年的12年的考题，12年只有一年是理科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哪一年？98年，讲天体物理学的大爆炸理论，其他全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当抽象。好了，这是题型特点二，然后再看题型特点三。就是说这些文章选出来之后，他可能会做适当改编，改编之后哪些句子划线呢？接着做记录，题型特点三，划线的句子，哪些句子划线啊？句子长，就是长句，句子长，结构复杂，句子长，结构复杂，从句多，就是这样的句子划线，句子长，结构复杂，从句多。好了，就是说划线，我们考研翻译句子划线的句子全是长句、难句，就是 complex sentence， 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全是长难句子。这个我不知道咱们今天上课上了这么多时间啊，那个你们是不是听出来我的那个 Mandarin is not so standard， 听出来了吗？啊，我普通话不是太标准，听出来了吗？有一点啊，哎，谢谢，太好了，有人这么说啊。 啊，我是顺便跟你说一下，因为我说这个长句难句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比较麻烦，你知道吧？因为顺便说一下，我说了咱们会上课了解会越来越多，我也会了解你们的。我不是北京人哈，我是后来参加工作时候才来北京的，以前在我家在重庆，我是重庆人。对，哎，你们知道那个啊，好像有老乡了，谢谢。那个我只有这么说了哈，我的普通话就是这样哈，普通话不是太标准。咱们交流有爱交流吗？没有哈，谢谢谢谢。如果实在是有问题的话，咱们说英语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如果我说不明白的时候，我会说英语，因为这个好像跟你们多说一点哈。来说一下，那个网上那些同事，就是我上新东方的课，网上那些学生给我编出来的翻译老师小唐老师的一大爱好三部分，给你们说说啊。三部分总结的极好，我就用他们总结的这个讲啊。对，有人知道，就是普通话三部分，是一部分 N 和 L 部分呢、啊。鼻音和边音部分，这个对我来说，本来四川方言区就有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个对我来说更大的麻烦，你知道吧？再加上我有明显的慢性鼻炎，这个就极其糟糕了。其实这个甚至会影响我的英语的，这个最明显的其实。我明明知道它是鼻音，但是我就有点说不大出来了，已经现在。然后再看，还有二部分，就是刚刚有人说的，就是 SH 还有什么，就平舌和卷舌部分，你知道吧？就是 ZZH 就是什么长难句，对不对？就是这样说的应该是啊。好像这个 SH 平舌和卷舌还有 好多人都不分啊，四川方言区的有这个问题，其实好像东北北方方言的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吧。对，没错，辽宁人对吧，好像也有点这个问题啊。是的，就是这个有时候你让我说不说了啊，不说这个啊。你让我说什么四是四十说这个，然后再说还有三部分，你知道吗？鼻音边音部分，然后平舌和卷舌部分，还有就是这个不太明显的，这个是最明显的，这个不太明显，这个更不太明显的就是前鼻音和后鼻音有点不分。四川方言区就这样，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吧，咱们四川方言说邓小平的话，我不会说邓小平，我应该叫他邓小平，就这么说的，你知道吗？比如说四川方言说彭德怀的，不会说彭德怀，而会说彭。哇，你们发现我这个名字你知道吗？难道不觉得奇怪吗？跟你们说实话，今天晚上也高兴。我告诉你，这个名字我最早不是这个的，我背负了一身的名字让你们笑一下，我觉得情有可原，你知道吗？这我爸爸的错，就当初他给我取名的时候，他本来不是用这个的，他用这个，对吧？这个应该这个吧，静。然后这个呢，口音哈，静。但他去填户口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去报户口的时候，然后那个给一报，我爸爸平生那个前鼻音和后鼻音也不分了，知道吗？那填户口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写成唐静，这个就这样弄成现在这种状况。其实让你们笑一下也还好啊，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去参加那个翻译国际研讨会，你知道吗？然后。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就已经因为他们需要安排住宿嘛，在一个宾馆四星级的宾馆里面开会，然后一进去一个女教授正在床上等我，你知道吧？没有后果啊，不要去想了。好，不说这个，来回过头来说我们的那个梯形特点，梯形特点三是我们做的全是长句、难句、复杂句的翻译。我们的翻译绝对不会来一段就是从句加从句，定语从句里面有定语从句，状语从句里面有定语从句，然后状语从句里面有主语从句，有定语从句，就是这样从句加从句，全长句难句复杂句，所以你看不大懂的，看不懂才正常，就是这样，绝对不会来一句 Mommy I want an apple， 这样的句子是不会有的，肯定不可能。好了，再看，这是我给大家讲的考研翻译的题型特点，说清楚了。再看考研翻译，认识考研翻译的第二个问题的第三个问题，请大家注意，第三个问题我将要给大家讲什么？刚刚大家已经做记录了，第三个问题我要讲什么？考研翻译的，谢谢，考试内容。好了，现在请大家看看黑板啊，黑板上有四个字，考试内容。这四个字是我今天出来的第二个核心概念。第一个核心概念 是四大特点，刚刚讲的四大语言特点。第二个核心概念是三大考试内容，我将要给大家讲解三大考试内容。三大考试内容，这三大考试内容非常重要。什么是考试内容呢？我这么告诉你就明白它的重要性呢。考试内容就是你在做题的时候，当你那些初级人把它变成考研翻译的题，就是考察什么东西。当你在做题的时候看到以下三大内容的时候，要做正确，正确之后才能得分，做错了就要扣分。现在你明白考试内容的重要性了吧？如果你觉得考试内容四个词觉得不刺激的话，给你们换一个刺激的词。考试内容等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考点，这是我今天出来的第二个核心概念，三大考点。考试内容不刺激，考点就刺激了吧？难道不刺激吗？你们已经被刺激的太多了哈。好，看看考试考点，三大考点，记住啊，这是我今天用大概40分钟的时候来讲，40分钟来讲这三大考点，一一的讲解，请做记录。第一大考点，考试内容一，考察专有名词、习惯用法和多义词的翻译。考试内容一，考察专有名词、习惯用法和多义词的翻译。